耶和华明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我们感谢主啊。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尊主为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的时候，我们就把受造物跟被造物之间的这个观念给混淆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看到在西方的文化当中，他们常常是会妄称耶和华的名，不管是用耶稣的名还是上帝的名，甚至说用 goodness， 这都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因为我们把这个耶和华的名用在不当用之处。因此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敬畏上帝。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是大君王，你是拯救的主，你是公义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磐石。主啊，你必要施行拯救，施行医治，施行保护。主啊，我们投靠在你的名下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
门。好，各位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蒙恩。每一年的新年，尤其是春节的时候，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对我们华人来说是一个新的希望，我们会希望有新的目标。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要辞旧迎新。那实际上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也有一个辞旧迎新的过程。那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也需要辞去旧人，迎来新人。那所辞去的是什么呢？我们在思想啊，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辞去的是什么？你要迎接的是什么？这个是个很关键的问题。那我们所辞去呢，就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以我们自己的行为为本，靠着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把它称为律法主义。所迎来的是以什么呢？是以上帝的荣耀为中心，以上帝的恩典为根基的恩典时代。所以这是我们所辞去的，所迎来的。当然我们迎来的还有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所辞去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枷锁，这种奴役的状况是我们要辞去的。但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说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主的常常是在这个奴役当中枷锁当中，实际上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也会陷入到这种律法主义的枷锁。我曾经读过一个小故事啊，说有一个特别保守教会，特别敬虔教会发生的故事。有个牧师呢，他有天早上，星期天早上打开新闻，发现路上出现了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路给封了，他往教会去的路给封了。那唯一的通路呢，是从哪里呢？是大冬天呢，需要从河面上过去，河面上滑冰。于是他就拿起了家里的这个溜冰鞋，然后就真的去滑冰到了教会。到了教会以后，当长老们听见他滑冰过来的，大为吃惊。为什么大为吃惊呢？ 因为长老们觉得这样是违反了安息日。那所以呢，他们在崇拜以后就开了一个特别的长老会，要让这个牧师解释一下。那但是其中有一位长老就问说，牧师啊，你滑冰的过程中你有没有享受这个滑冰的过程啊？哎，牧师说没有啊。说哎，那还可以啊，那还不算这个违反安息日啊。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故事荒谬啊。那实际上是会有的啊。我以前也经历过，特别特别保守的教会会有这样子。那次是我们这个请一个弟兄今天下午到我们家里吃饭，那刚好呢就我家里面缺了盐啊，我就去买了，买来回来呢刚好遇见，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车哈，刚好遇见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他们就非常吃惊，那个非常保守的美国教会啊，所以这是有的啊，而且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不少见，对不对？你要春节的时候，你要回家过年，每家都有每家的一些小小的规矩。当你违反了这些规矩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争论就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这是会常常都会有。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我们要借着这个故事讲明，一个基督徒他已经不在律法以下了，他不再是律法的奴仆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所以你已经从这个律法的禁锢之下、枷锁之下得到了自由。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的这一点。他地点呢，从一到七节哈，他所讲的就是我们已经从原来那个奴隶的状态成了一位王子，所以原来辖制奴隶的这些规矩啊，不能再辖制我。那既然是王子，第二，我们就不应当第八到第十一节重新回到那个奴隶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一起来体会啊，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世界最根本的规律。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这个承受产业原文是继承人后嗣，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的。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那些承受产业，就是说做继承人，你是家里的继承人，你虽然是全业的主人，这个全业的主人他的原文是叫做 Lord of all， 你是所有事情的主人，整个所有世界的主人。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如果是继承者，你是整个世界的主人，就像起初的亚当跟夏娃一样。不是，但是为婴孩的时候，为孩童的时候，这个孩童原文就是 infant， 婴孩。所以你在做小孩子的时候，你和奴仆没有分别。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你如果有一个 nanny 的话，保姆的话，仍然要带着你，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可以看到，人在没有相信福音的时候，在我们没有认识到上帝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奴仆的生活，虽然你不是奴仆。当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绝对不是让人受到这个世界的辖制， 但是呢，我们发觉我们从一生下来直到你信主之前的那一刻，你都受到这个世界种种事情的辖制。当然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他这个四章一节有一个连接词 and， 他就是等于是把四章一节跟三章二十九节 连在一起啊，也就把两部分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可以从三章二十九节来看四章一节啊。三章二十九节他是这样说，你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是，你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但当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还没有真正实现的时候，你知道你和奴仆是无异的。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会继承上帝所应许的产业，但在婴孩的阶段没有信主的时候和奴仆没有分别。换句话说，你做主人呢，应当是有自由的，但是你在小孩子的时候呢，你是没有自由的。尽管你拥有继承家里一切事物的家中一切的这个权利，但是你还要在这个师傅跟管家的照看之下。换句话说，当福音没有临到你的时候，或者你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你就是生活在枷锁之下，没有自由，就如一个小孩子，家里的小孩子一样。没有福音的时候，律法是辖制人的，是让人失去自由。但是当福音临到的时候就不一样。你看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相信耶稣啊，你就晓得什么呀，这个世界的真理，这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换句话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当你想想，哎，一个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我这个前段时间一个短片介绍，很久前的一个电影，叫做《抢钱夫妻》香港的啊，很久以前的一个电影。那他在那里面，他就有一个那个电影评论，就一个评论啊，就说这个人呐，一辈子都想做真实的自己，人一辈子都想做真实的自己。但是直到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才敢于做真实的自己。而这个是个很深的道理啊。换句话说，直到我们面对死亡，就是必死的时候，这个电影的背景是那个人他得了癌症绝症，他最后的三个月他要做真实的自己。那直到你面临死亡的时候，你才能说我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没有面临死亡的时候，你都不敢去做真实的自己。这个枷锁是一直压在我们的人的身上。所以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压力的人。什么叫做自由？自由的人是没有压力的，对不对？自由的人是不受约束的。一个自由的人是没有担忧的。一个自由的人，他的心里是很平安，很喜乐。当然，如果不是在最终的自由，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自由的话，他是充满着爱的。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渴望想做的。但是一个奴仆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是充满着劳苦的啊，一天到晚是觉得苦啊。一个奴仆的状态是充满着叹息的。一个奴仆的状态是充满着惧怕的。 一个奴仆的状态是充满着苦毒的。所以当你体会到这个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在做奴仆。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他就讲到这一点，说但受造之物，所谓受造之物是所有的，包括人，包括这外面所有的创造，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他都指望来脱离这个奴仆的状态，得享神儿女的自由。就是做儿女那个时候可以真诚的，可以不受约束的，在主的爱的里面的那个状况。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劳苦叹息，直到如今，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受造之物，包括人、动物、外面的树木花草，都劳苦叹息，直到如今。就连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如此，就是像你跟我呀，现在也是如此。你自己想想，是不是我们现在实际上也不敢做真实的自己啊？很多的时候也是在一种约束压力之下，不管你是学习还是春节节目的表演，都不是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之中。所以这种劳苦叹息是出于我们对世界的要求的无能，有的时候是无能，觉得你没有那个能力，有的时候你是忧虑，我能不能做好呢？因此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不开心呢？是因为有压力啊，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我们有忧愁。因此啊，在第三节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啊，你要了解这个呢，你就知道这些背后的是什么。第三节他说，我们做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就是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受到世俗上的小学的管理，也是如此。什么叫做受管呢？受管它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原意啊，就是奴役。就是你还做小孩子的时候，你受到世俗上这些小学的奴役，是个奴隶。那我们说什么叫世俗的小学啊？我就怎么，我挺自由的，我就怎么受到这个世俗小学的奴役。那他在这里这个世俗的小学叫 Stoic， 他有几个翻译哈。一种是叫做世界的基本原则，世上的最基本的原则。一种叫做世界基本的灵，世界上的基本的灵。这个还是太抽象。这个希腊文词典当中有这样子翻译，它的英文是Transcendent power that are in control over events in this world, elements, elemental spirit. 翻译过来就是控制这个世界所有事件的超自然的力量。原来在您被奴役的这个背后啊，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它在奴役着你。哎，我就想到这个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了。以弗所书的二章二节怎么说呢？他说那个时候啊，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们在其中为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着这个今世的力量，今世的这个潮流，顺服 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顺服那个空中的力量，那个超自然的力量，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不顺服的人当中心中运行的邪灵。什么叫不顺服的人？那就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状态，在我们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你的心中运行着一个超自然的力量，一个邪灵。你按照那样子的原则去行事为人，那具体是怎么表现的呢？你看到这个第十节，四章十节，它里面讲的很清楚。那个第十节说，就是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你就守规矩、守要求。这个就是你被超自然的力量奴役的这个表现，具体表现。换句话说，什么是世俗的小学啊？世俗的小学就是给你画一个标准，然后你按照这个标准啊，来靠着自己来遵守这个标准，不依靠上帝来遵守这个标准，以保证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世俗小学的规律了。那这个邪灵是怎么辖制人的？我们知道这个邪灵不是说啊魔鬼附体了，那样的魔鬼附体了，然后你就啊发疯了，然后变成一个邪灵，这样。这个邪灵呢，就是借着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你不断的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试图要成功，要达到自己的预期，以至于我们彼此相争。彼此的争斗竞争，在这个竞争当中，你带着担忧，带着恐惧，带着劳苦，带着叹息，靠着自己生存。你自己想想，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从国家的层面到个人的层面都是这样。你想最近的这个，我们不用说个人的层面，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你看最近的乌克兰危机，中美的南海的竞争，你就会发觉哈，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在试图达到自己的一种预期，还是俄罗斯，在这个达到预期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带着担忧，带着恐惧，带着劳苦，带着叹息，是一种奴隶的状态，这不是一个自由的状态，这是一个奴隶的状态。一个国家都在一个奴隶的状态，更何况国家当中的人。他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认识那个成为大人的这个规律。人类不敬畏上帝，不依靠上帝的时候，就被这种世俗的小学魔鬼所设立的奴仆原则所辖制，不得享受在福音恩典之下的那种自由、舒适、光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小心，因为我们也有可能陷入到这种状态当中。如果你还是在慕道的过程中，你要赶紧来认识福音，因为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原来自己里面有邪灵，是在魔鬼的原则的控制之下，都是靠着自己。实际上在教会里面也是啊，这魔鬼最希望这个基督徒做什么？魔鬼最希望基督徒啊有一个标准，然后拿到这个标准呢，来彼此挑剔，也挑剔你自己。魔鬼是最希望这个，希望你遵守安息日， 他不希望说你不遵守安息日，他希望你靠着自己的力量遵守安息日。来到教会了就说，哎呀，真是没办法，还得要来。他希望你这个样子，他希望你看到别人说，你怎么没有来教会？你看我都来，你怎么没来？但是上帝希望什么？上帝是希望你啊，真正体会到福音的甘甜，知道这个福音呢，是对我们、对我们的孩子都是最好的。所以你为了这个最美好的，你带着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突破很多的拦阻。来到教会，你来到教会说，这是值得的。这个时候你是在自由的享受，而不是在做一个奴。所以在弟兄姐妹们，这样的状况哈，这种奴仆的状况哈，它是不会持续下去的。所以我们也要小心。约翰派伯他就这样说，他说魔鬼最希望的就是看到基督徒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去遵行律法，然后再因自己觉得自己属灵程度成熟而骄傲。他希望你像法利赛人一样遵守安息日、割礼等礼仪，好建立自己的利益，被他奴役。但是在光明来到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这个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你知道你都会长大，你会脱离这个世俗的小学，这个魔鬼的原则的辖制。那什么时候是父亲的时候来到？预定的时候来到，就是第四节，他说极致时候满足。什么时候啊？时候满足的时候。什么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的时候。问题话说，我们说什么时候开始满足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的时候，他本来为神的儿子，神差遣他的儿子，他是神，但他降卑，他成为人，他为女子所生，他取了人的样式，他马上就置身于律法的管辖之下，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律法的时代画一个句号，终结了。耶稣基督他终结了律法的时代，带来了恩典的时代。这一部分乃是耶稣基督拯救的工作，凡相信他的人都脱离了世俗小学的辖制。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你就不用再遵守这个世上这些规矩。我说的是，不是说不让你遵守律法，我说的是你就不用再被这个律法的恶辖制，因为它不是辖制你，那个律法的恶呀没有用。你什么时候害怕自己做不好，什么时候就在律法的恶之下，什么时候渴慕去遵行律法，什么时候你就不在律法的恶之下。所以福音的美好就在于它让你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遵行律法，甘心乐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做一个好人。因此我们看到他的目的之一，就是第五节的目的之一哈，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你从律法以下赎出来。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被定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需要再被定罪了，因为他担当了你的罪，他 他把你从律法之下拯救出来了，把你从律法的枷锁之下拯救出来了，把你从上帝愤怒的刑罚之下拯救出来了，从道德律的咒诅当中拯救出来了，从礼仪律的规矩当中拯救出来了。所以事情没有做好，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孩子身上有些不适合这个社会的地方，我们就想改变他们。你想改变他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当这个成为一个律法的恶的时候，失去了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成了问题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啊，不是让人带着惧怕去改变，而是让人感受到恩典而改变。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被律法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这世界上所有的要求，不是你达到，达到了上帝对你所有的要求，乃是耶稣基督他替你达到了上帝对你的所有的要求。因此换一个层面来说，这个世界上所有正确的要求你都已经达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不正确的要求，那你也不用去达到那个要求吧，不正确的要求你达到它干什么？因此这个世界上任何的要求标准跟期望都不能成为基督徒的枷锁，都不能再奴役你，所以都不能让你失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都不能让你重新回到律法之下，重新背上那个枷锁。所以保罗他面对这些，你就知道这些从犹太来的人说，你要成为这个基督徒啊，你不单只要受洗礼，你还要受割礼啊，你看还有这个逾越节啊你要遵守啊，那个祝棚节啊你要遵守啊，这样你需要这样子你才能得救的，因为啊耶稣他是犹太人的主。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四节这样说：因为啊，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偷偷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啊，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不要再做奴仆。很多的事情不一定是能达到要求的，我的讲道不一定能达到某些弟兄姐妹的要求，对不对？你做基督徒也达不到上帝的要求，但是不要紧，不要被奴仆的恶挟制，乃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甘心的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第一个目的，把你从律法之下拉出来。第二个目的，为什么耶稣要生在律法之下？是要叫你得着儿子的名分，更确切的说是你被收纳、收养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就不是再是奴仆了，儿女这个是长大成人的奴仆，就不再受辖制了。你是成年的儿女，你知道你有特权的，成年的儿女是有自由的。所以这个不同就是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跟四章一到七节。你看三章二十三节，对亚伯拉罕的儿女啊，亚伯拉罕的儿女，承受应许的儿女。四章一到七节讲的是什么呀？我们还不单只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你知道上帝的儿女是何等尊贵荣耀的身份，岂能生活在奴役之下？那我们在这个团契查经的时候，我记得前两周的一个团契查经啊，我们讲到做儿女的特权。那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你做员工啊，跟这个你只是员工，跟你爸爸是老板，你在里面做员工的区别。你如果真是一个好儿女啊，你就一定会遵守这个公司的规定的，对不对？哎，你遵守这个公司的规定啊，不是因为你这个被迫遵守，害怕惩罚遵守，而是说因为你觉得这样是对爸爸的生意是好的，所以你喜欢，你将来这个产业都是你的，所以当然以身作则要遵守规定。而且你遵守不住的时候，你知道你爸爸要是老板，你爸爸可能也会给你一些刑罚的，但是是酌量的管教。他为什么管教你？管教你不是说是哎，你没有达标，给你开除了。要管教你啊，是为了要好好的预备，好好的培养你，将来啊，你就能做产业的继承人了，好好的你能管理到这个公司，不是吗？这个做儿女的不被公司的规定辖制，他是甘心情愿的去遵守。这个做员工的说没办法呀，公司反正有规定，不得不去遵守。所以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儿子的心跟奴仆的心的区别啊。奴仆的心常常在惧怕之下，我能不能达标哦？我不达标我就没有这个公司了，我就没得升职了。但是儿女不怕呀，老爸都会养活你的啊，怕什么？儿女没有这个怕的。所以儿子的心在这里说，他说所以是呼叫阿爸父的心。这个儿子还不是名义上，不是说上帝把你收纳为神的儿女，你只是有一个名字哈，神的儿女的名字，而且是实际上，你在实际上你就不是乞丐，你实际上你都是王子，你都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样说，你们既为儿子，因为你们是儿子啊，你们是儿女啊，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他就差他的灵。原来我们里面有个原则，就是那个 super power 在你的里面，对不对？魔鬼那个邪灵 super power， 这个奴仆的心，奴仆的灵在你的里面，你生活都是充满着惧怕，不得自由。现在啊，当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的时候，他的自由的灵进入到你的里面，所以你呼叫一次性的哈，注意这个希腊文里面一次性的进入到你。我们说什么？我们说这叫做这个圣灵的内住，然后你就呼叫，呼叫是持续不断的呼叫，阿爸父。这个阿爸父代表你有依靠了，不再是一个孤儿了。阿爸父也是一个很尊荣的称呼，就是你心里这个时候灵进到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就心里已经确信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自发的，好像这个里面有个马达一样，会告诉你，就会告诉你不要怕，我是神的儿女，不要怕，我是神的儿女。你祷告的时候不断的给自己确信，我是神的儿女，天父上帝会是爱我的，就是上帝的灵已经记在里面， 当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怕的时候，那会怎么样？你会常常会说，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怎么办呢？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这个就是呼叫阿爸父的，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这个阿爸父呢还是一个很美好的祷告，证明你有祷告的特权，它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你要把它真正翻译过来啊，它那个我们的英文翻译的是阿爸 father， 实际上应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 daddy daddy，小孩子叫 daddy daddy 的时候，这是个很亲密的称呼。你在不断的称呼 daddy daddy， 我跟我的女儿说，哎，你不会祷告，你祷告的时候应该这么祷告，你到上帝面前 daddy 呀、啊，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帮帮我吧，你应该是这么样祷告。我们有时候来到上帝面前的祷告啊，好像跟上帝离了十万八千里一样。我们跟上帝是很亲密。罗马书里面说的很清楚，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灵，那个在世俗小学之下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注意啊，前面是上帝收纳你为儿女，那是一个客观的名义，后面他说圣灵进到你的心，让你主观的经历吧。这个就不是在是名义上的，这是实际上的。换句话说，让你能活出这种主观的经历，让你能活出儿女的自由来，生活里面不再是惧怕，而是平安、喜乐和自由。第七节说，可见从此以后，从此以后，当圣灵进入你的心里以后，你乃是儿子，既是儿子，靠着神成为后嗣，你不再是奴仆了。这种主观的经历，让你不再做婴儿跟奴仆，让你长大成人，成为一个继承人。而你成为继承人，注意，不是靠着自己的作为，是靠着神为后嗣，他的英文叫 through God， 靠着上帝。换句话说，你借着上帝的作为，上帝什么样作为呢？天父上帝他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上帝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就不再因为怕什么后果而惧怕，让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而行。实际上我们再想想，在刚开始那个故事当中，那个牧师也在受律法的恶辖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长老问他，你享受不享受的时候，他说什么呀？没有。你想为什么说没有呢？他想解决这个问题，他想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在律法之下是这样回答，那在恩典之下应该怎样子回答呢？恩典之下应该这样子回答，我呀，我靠我的行为啊，在任何一方面我都是有罪的。我星期天我来到教会了，我也没有守好安息日，但是我知道耶稣爱我，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赦免了我的罪，所以啊，我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尽力做到我最好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完全的。感谢神，让我能想出这个方法，溜冰来到教会， 但是我还是犯罪得罪了上帝的。那这是一个，你说我不好啊，我比你想象的还不好呢，因为我是一个罪，但我不是靠着自己。所以第八节在这里说，他说你就看到就连牧师都会重新回到这个律法的恶之下。第八节他就警告说，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本来给那些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是在做奴仆，给谁做奴仆啊？给那本来是什么意思？本来它是 by nature， 从本质上说，不是神的做奴仆。想想我们的儿女给谁做奴仆啊？你的孩子给爸爸妈妈做奴仆吗？你给谁做奴仆啊？你给老板做奴仆吗？你给自己的妻子做奴仆吗？自己的丈夫做奴仆吗？注意这个奴仆不是说仆人啊，仆人是这个是服侍甘心乐意做，这个奴仆是害怕啊，不得不做。因此我们看到啊，现在我既然的认识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你认识神呢、不是因为靠自己认识神，而上帝认识你，上帝是起因，你是结果啊！你怎么还给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做奴仆呢？这种是什么？那种因惧怕而去做事的啊，是给懦弱 coward 无用没有用的 vanity虚无的小学来做奴仆。所以我们看到哈，每当我们担心自己没有做好，没有达到预期的后果的时候，我们就是陷入到律法主义的陷阱当中。律法主义的这个漩涡是你在相信福音的时候已经脱离的。没有福音，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追求世上不是上帝的偶像，给他做奴，不管是金钱啊、官职啊，还有学业，我们都被他们奴役，成了奴仆，在工作上成了叫做沽名钓誉之徒。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追求这个他们，把他们当作神来崇拜。但是现在你已经自由了，不要再回到从前的条条框框当中。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这个律法主义的表现就是教导人在各种各样去遵守各种各样让人害怕的规矩，让这些出于害怕来遵守这些规矩的人这样子带着一个惧怕的心做奴。你看看，我们仔细想想，那个算命的怎么给你算命？算命的都是世上的小学。我告诉你，相信命运，算命的都是世上小学。他怎么说？通常跟你这样说，如果你不做这样，不这样这样做啊，如果你不去哪里去拜一拜，如果你不把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风水变一变，就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的。你一听，哇，我这个害怕呀，然后你就去改变。好，这个时候你靠着自己的能力，自己可以掌控了。好，这样你觉得这个祝福临到了，但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想你一下子掉到那个陷阱里面，你做他的奴隶，你是不自由的。人们以为算命就得到了自由，实际上算命是掉进奴隶的坑里。因此我们看到啊，我们中国拜祖先，如果你不拜祖先，祖先就会不高兴，就会向下咒诅，这是出于什么？出于害怕去遵守。就像我们的老板，这里你 是你要完成的工作，你要达到工作，达到工作的要求，如果你不改进，我就让你失业，就让你带着惧怕，就像奴隶一样工作。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你不好好学习，你就是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的好大学，你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你找不到好老婆，找不到好老婆，你就不幸福啦。让你在惧怕当中活着，带着忧虑去拼命的学习，遵守着懦弱无用的小学，谨守着日子节期年份。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这样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我们做父母的呀，好像我们还真是这样的呀。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孩子所教导，是让他们惧怕，带着惧怕去学习。那什么是神儿女的自由？什么是神王子的自由呢？神所赐王子的自由，这个自由是耶稣基督已经为你而死，他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他已经赐给你永生了。任何人没有办法能定你的罪，没有办法指控你，你已经是个新造的人了。因此要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凡事为荣耀上帝而行。在学习的时候，为什么要好好学习啊？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因为啊，你知道吗？上帝给你一个特别荣耀的工作，是让你来管理这个世界。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你将来啊，你要做这个世界的继承人的，你要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啊，你现在啊，可以好好的预备自己。将来你要做大事情，你要做大事业，带着神的恩赐去，尽你的恩赐来学习，来管理好这个世界。只要你尽心了，不管是好是坏都没有问题。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要奖赏你，孩子，他会说你真是忠心呢，你真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你要进来享受天国的荣耀。这样子啊，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惧怕是去学习。同样工作，为什么工作呀？为什么努力工作呀？因为爱的催促，不是因为工作要求的压力。但愿上帝在这新的一年里赐给你这个恩典自由的灵，让你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享受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平安、喜乐、盼望。让我们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荣耀超乎万有。主啊，感谢你赐下这自由的福音。主啊，你的儿女都在你里面领受，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自由的为你而活，乃是甘心乐意的，因为我们体会到你的恩典，拆除魔鬼律法的恶对我们的辖制。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